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我今天在录音室发生一个悲剧，
什么悲剧？
我的电脑摔到地上，然后发出一个 bang 的声音，超大声，
因为地上现在没有地毯。
然后我的高级的电脑旁边就变成锯齿的了。
我先跟他讲一下啦，因为现在旁边还有敏迪，所以笑声会特别吵。
不是，你知道现在
椅子是可以晃的，现在
椅子现在不平而且怎么电都平不了。
对，而且我明明上礼拜就有来录音，上礼拜不是这个样子，
上礼拜是真的
一个礼拜。
好，敏迪，我要问你，你现在有闻到呕吐的味道吗？或酸味？因为 Steven 上前几天来的时候，他就闻到一个浅浅的酸味。
没有，他很像灵犬莱西，你知道吗？
他跪在地上，
他跪在地上，而且因为他站在神父的那个控制台位置上，他就这样，是不是？
他每一个东西拿起来闻，然后还叫蛇过去闻，然后蛇就一脸嫌弃，
蛇说他不要闻。不是，然后他就像狗一样闻遍了神父请假放在桌上，包括用过卫生纸的。
为什么
他拿用过卫生纸来闻？
他觉得是他的问题，他觉得是神父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那边可能有沾到过的东西
之类的。
然后说没有，他没有在那边沾，然后所以他开始去闻范姐那边
的位置，
他发现范姐那边有点酸，所以就在那边，就在现在编辑座椅子下面，在那边喷一堆酒精。
这边好怪哦，你们员工真的好怪哦。
所以如果没有追踪我们 IG 的人哈，赶快追踪我们的 IG。反正就是上礼拜，对，我们跟呱吉一起录音，然后吐爆，所以现在因为我就是很恶心的，像少女一般吐在头发上，然后又把呕吐弄到地毯上，所以地毯就割掉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割地赔款的地毯。
没有，那你都割掉了地毯，为什么没有割掉你的头发？因为你头发真的是沾超多。
我跟你说，
我放那个照片出来，我还要弄成黑白，不然我怕我们会被检举。
不是，你知道Ken， 我就说 Ken，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放。其实 Ken 非常尊重，我就说可以啦，只是我就怕大家不舒服。他说没关系，我用黑白。然后 Ken 就在那边剪，他就，
这是真的。因为那天我跟你说，因为那天现场大家在帮忙处理的时候，很多人的胃都出了一点点问题。那个蛇就不讲话，然后他就，我听到他口罩下面就然后 Benji 他是直接要背你，然后推着你出去。
他说我很重，
他说你很重，然后我手好酸哦。
我跟你说，
然后 Benji 有在这边亲，然后他也
我要慎重跟大家道歉，不管大家觉得在百灵国工作有多爽，那一天就一笔勾销过去所有的福利哈。那我要跟 Benji 说，你现在年纪还很轻，你未来可能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不管是帮朋友或帮女友或者是自己各种，你都不要跟对方说你很重。你可以说你那天有点臭，大家会不好意思。可是你说你很重，你为那个女生做的所有事情都会一笔勾销。
对，你就是帮她任何什么事情都没有用，
亲呕吐都没有用了。
走心走心，
好啦，所以
好辛苦大家了。神父，我要换地毯。为什么我已经五天了，地毯还是这样？我要换地毯，
因为地毯很贵啊。好啦，那个我们这边要跟大家宣传一下百灵果周二夜，对不对？
对，因为上礼拜的周二夜我们是周宗汉来，然后他讲的非常的棒，
哦，他狂爆料，
他狂爆料，然后我们也跟他确认，他说可以放，那我们想说，哎，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一段放到礼拜四给大家看。
首播的当下，大家全部都有看到了，
对，没错。然后睡了一觉起来就不见了，那
有
他就是不见了，
有不知名的因素，那从原本50分钟变20分钟。
对，那大家就欣赏那20分钟就好。
连 podcast 都是，这好神秘的力量。只是爆料那边全部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只剩他对他老公的爆料而已了。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大家要记得要来百灵果周日
来
现
场，就会听到一些平常听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后来会被剪掉的东西。好，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下礼拜二，目前还有很多票，欢迎支持我们。
好。那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一局王局的那个 podcast 上线嘛，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就是以前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来这边留言，然后
还有很多中国听众，
还有很多中国的听众，那大家的 feedback 都非常的多元，我觉得很酷。你有看到很多有趣的留言，对不对？
对，大家就是不管就觉得王局讲的很棒，或是说他就是大外宣，然后他之前有对中共做出非常多帮中共擦屁股的言论等等，还会有人写超多的文章给我们，我有空的话我会尽量看啦。那非常感谢大家意见，不过有时候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 因为比如说你可以说他我不喜欢他 A 言论，但你不能因为他 A 言论然后就说所以他就是拿中共钱，他就是就嗯
不能
有办法，
对 对, 對，
就没有办法、嗯、但是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听，然后你自己去判断，
自己做判断，
自己做判断。
然后我们也问出其实以我们自己台湾观点的很多问题嘛，
不是，我觉得那个中国听众最受不了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一直骂我们中国造诣很差，说台湾人水准就是这样，
中国造诣
血就是这么差。他说我们中文造诣很差，教育程度很差，好被王菊完全就是糊弄，很就王菊很厉害嘛。我想废话，就是央视记者啊，
他精英啊，
对啊。然后你们要知道Ken 是受加拿大教育，我是受美国教育，所以是西方国家的问题。
要怪也不是怪台湾，请怪加拿大。
好，再来告诉这些新的中国听众，好，我们这叫做聊天节目，我们不是记者，也不是访谈，我们很爱插嘴，很爱笑。
对，我们、就是、大家不要在那边假装说、哦、我们不懂就真的不懂，所以我们就问很多问题嘛。
对，对，我们不爱装逼，我们也不会装懂，跟你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好，欢迎来到自由台湾。我们就是这样纯纯的，也可以很红，好不好？不要太羡慕。
不过就是最近我们做很多就是出国然后去找有趣的人聊天的这类节目，不管是王菊、小珍、玛丽，还有接下来要播的很多其他节目、嗯、要做这些东西其实都蛮花钱的。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跟观众收什么费用或订阅费、嗯、不过如果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支持我们一点的方式，就是看到我们有任何业配的文章在 IG 或 FB 上面，帮忙按赞，
不要只按赞我吐的照片。然后前几篇业配文大家都不按，这样干爹说啊，你们的赞数怎么落差这么大？
对，
好不好？看到业配这些免费仔们，欢迎按赞，
按赞就百灵果，
就是按赞对我们的帮助会非常大。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干爹的东西的话，
你
也欢迎从我们的连结那边做消费，这样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那这样干爹会继续投广告。
对，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说请大家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想在美国跟马来西亚
我们要继续花钱。I don't get it。
你各位按赞费他们旅费，
我们过去赚的钱真的是去年花掉很多。
我们想要在美国，目前希望在西岸，当然东岸也希望有，那就看我们最后怎么样、
嗯、看我们有多少干爹。
我们想在美国办 live podcast、嗯、也想要去马来西亚，那大家都说是要去
槟城吃东西，然后去吉隆坡办。
对，这是我们目前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嗯、那欢迎如果你自己是活动公司，或你有认识可靠的活动公司的话，
对，在马来西亚
跟我们联系，马来西亚跟美国，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市场调查、嗯、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都说来卖1000张，然后 Ken 都会很紧张。
对，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他都超焦虑。
我就说，对，我说可是我们很红欸，
可是马来西亚欸。
马来西亚我不知道，美国
华人很多应该可以，美国
应该可以吧，
加州可能很可以。
对啊，加州可以吧，1000张
可以啦。你那个
看他是不是就是
没什么日本，因为日本台湾跟中国人超多啊，
你在说什么？美国更多啊，只是大家分布比较远，
对，分布很散啊。
可是加州真的很多，
真的哦，
加州真的很多，
你觉得多到1000张卖得掉吗？
要认真推，
要认真推，
对，要认真推。我不知道，反正
你觉得有需要带敏迪去吗？
我觉得不用，他就是
什么？
你会想跟我们去吗？
因为我有在想说要带一个人一起去
啊，为什么不带一个可以表演的人、啊？
对，我原本在想说要不要带欧爷之类的。
我抓你两周了，然后说
你会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想啊，那你什么时候去？
可
以啊，
差不多
十或十一。可你要自己付钱，你知道吗？
啊、什么？不是这样子，你在邀请我吗？
他觉得我们要帮他付钱的、
欸。对啊
，Oh my god，
帮你付餐费了。
餐费、
欸？美国餐费现在超贵，
小费小费你要自己给。小费很贵，
我跟你说他超没 sense，
十八哎，
哇，真超没 sense，
4100要给20块美金，我才不付。
你自己出啦！
我超讨厌小贝的、
欸。那我要算一下，
算命
你慢慢算吧，你。
靠！
穷人思维，
欢迎大家跟我们推荐活动公司，或你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市场状况，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想要办大一点的场。我自己想，
我都觉得就是小小的就我觉得500肯定啊。
We'll see 齁。好，说到干爹呢，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整个团队你 Soro 他都有赞助我们整个团队做这个减脂啊，还有食物，然后还
有
这个营养师的
算心理諮商吧，
算是一种諮商，告诉大家说你很棒、嗯、
对，
你吃很多也很棒，你吃很少也很棒，你们都很棒。
也没有啦，可是他会说你很棒，可是什么东西还是要调整一下哦。
对啊，但哦，所以他是对我一直说你很棒，因为我吃东西他说我没什么调整，他说就是酒有点多。
不是，因为你都吃一口然后都丢给你老公。
对
对啊，那他就会跟我说哎、欸，肉少一点啊，或者是说跟那个神父说哎、欸，菜多一点啊之类的、嗯、对不对？
对，我们觉得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 神父，因为他是有目标，他想要减重跟减脂
去
比赛，
他要
去
参加那个三铁人，
所以他目前效果最好，嗯嗯，已经
5公斤了，
他已经
减
五
公
斤了，
哇，他本身不胖，然后再减五公斤，
对啊，所以超有效的，超有效的，
对，我大概就是维持，
我差不多掉三公斤，
我看那也
很
多
哎、
欸、，What the fuck？
那你到底是干嘛？
我就喝酒
了。你这女明星。
对啊，
没有。可是营养师说我这样身材非常标准，我不用去紧张，我就维持状况就好。
只是他不是在安慰
啊？什么？可我体脂量出来也不错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过真的，我觉得跟营养师聊真的是蛮不错的，尤其是上次合作营养师，他真的有加一点点说帮我找出问题在哪里啊，嗯、说小时候的创伤没有、啊，
蛮可爱的，
就是很不错，就是有做出一个很安全接住你的感觉，让你可以真的说，哎、欸，大家一起找到问题来做调整，我觉得感觉很棒，跟我想象中的营养师的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啊、然后 Steven 也影响很大，因为 Steven 发现大家都吃很健康以后，他就开始出门了。
啊，什么意思？
他原本都没有在出门，是晚上出门的。
对，然后、就是、
他吃原本是健康的吗？
没有，
一天就是吃 一餐，然后配啤酒这样子。
还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 在吃，
就是
D， 因为他不晒太阳，
因为不晒太阳。
吸血鬼吗？
所以他自从开始有营养师跟配餐后，他现在开始出门，然后白天起床，
而且他
多喝水。
他跟神父约跑步，你没有跑成吗？
没有
跑
成，
因为下
雨，
下
雨有这个意愿。
然后他最近几次来录音室，有几次是用走过来的。
天
哪，
改变了一个人呢、欸！
他整个气色那时候有变好，可是最近停了以后，我觉得又回去以前的样子。
可那个吐有影响他？
我觉得他有 trauma。好啦，那敏迪今天来，其实我是想要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你最近正在搬家嘛，然后你们家是马桶也准备要进去安装，可是马桶。怎么会掉到地上？就是我看到那张照片，就是马桶裂开，发生什么事？
对，然后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原本是这个厕所的其中一间是有一般的马桶，嗯，对，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换一个好一点的，然后我就在去年11月底就先订了哦，嗯、等了三个月它才到，然后那个
这是哪里的马桶？为什么那么贵？
反正一个美国牌子吧，反正它就是要。要传奇很久，然后也不便宜，原价要8万多块的马桶。
Holy shit， 你那么小的一个人坐那么贵马桶，你拿夜壶就好了。
女生夜壶好用吗？我在思考这件事情。
你不要理他，不要回他，
认真思考可行性。Anyway， 反正我在趁他特价的时候买，好，买之后等好久之后，终于昨天就到了。到之后，我就约跟师傅约安装，然后我就坐在家里的
马桶上，难怪会碎，你一坐他就碎了。
然后叫师傅，我坐在这，你帮我装。
没有，那是你才会做的凯莉。
对，反正就是我就坐着，然后看他安装，我顺便做自己的事情。突然间就一片安静，因为师傅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他是一个人，然后突然间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就是这样，然后下一秒钟就听到师傅。用一个有点高频率的，就是啊，他那个中年男性师傅，
那声音跟你差不多，
对，就是啊，然后下一秒他说破了，我就用电脑说什么破了，哇，很闹，然后他就说这个陶瓷破了，我说那我当下运转很多东西，
可是你是看得到马桶的吗？
我看得到，但我看不太清楚，因为你
等一下你
坐在哪？为什么
我有点像是我坐在我们餐桌，然后厕所在现在神父
的餐桌看得到
马
桶
哦，
可以啊，
门打开的时候
可以，
我随便讲的，
这样子就有黄金的感觉，
还不错，招财。
哎，凯莉，我知道，下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敏迪
家
的那个 housewarming， 然后我们一样带，不是。一样带香槟跟烈酒，你要吐直接冲，直直冲，直直冲，
我就来看看它的容受度，
对，
压力。
不过就看有没有马桶，不，所以你的马桶
OK
破掉了，
对，就破掉了。然后那个师傅其实人很好，他当下立刻说我会赔。然后我说可是那一刻不便宜哦，他先想要听问他说能不能只换陶瓷底座，因为那个全自动马桶上面不是还可以那个电动都还可以换嘛，嗯嗯嗯，结果问了之后不行。整组全部，它就是下面一个裂痕，然后它整个就要换掉新的了。
8万，
然后哎，对，但我买的时候是特价，我不
知道特价多少，
5万多块，我找到一个很便宜的买法。然后后来呢，他就打电话给原厂，那个过程很荒谬，就是他打电话问经销商，经销商就说：“那你等一下，我回电给你，因为我要问原厂还有没有货，因为我等了3个多月。”然后他师傅就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就两个人在那个夏天沉默，然后 师傅
在想着说完蛋了，
不是，我觉得完蛋的是敏迪的屁股，
对，
然后他三个月没有马桶可以用、欸，
你这无地厕所吗？
没有，我两个厕所，
对啊，没差。
但是那个师傅就坐在那，他就背靠着厕所，然后就这样子，
无语问苍天，
无语问苍天，然后他时不时就转过来跟我说。真的对不起，真的是很对不起。
他人真的很好、欸，
人非常好。然后我当下也不能跟他说什么，我说没关系，我们赶快处理好。可是我心里就想的是，这总不会要我再出钱再买一个。可是当下你会觉得说啊，他买马桶可能要赚好几颗。
你有想要在这边
这样
找马桶干爹是不是？
没有，
不然你为什么来这边找我？
哎、欸，我天哪，
没有你屁的、欸！你们叫我讲、这个、
好阴险哦，
天哪，
城府好深哦。
那个马桶干爹的，或者是卫浴整组
头痛。
整组
可以吗？
都可以，也很棒啊，都很棒，都好棒。现在有马桶就，
那现在处理好了没？
还没啊，我现在家里厕所是空的，而且我讲变成茅坑，
变成茅坑，
不只是空的，对，茅坑就是一个洞，你可以直接大进去吗？对，然后灌水。
哦、好棒哦！
我们要去，拜托，
去那边，你直接嘴巴对那个吐，
对，我要对他吐。
我不要，我要下礼拜就装好。
我觉得一定没有那么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是可以装好，反正
我跟你说，装好前你就要 housewarming， 然后我们要去，
然后再
吐，我们会待好久。
你要带，
我就牺牲一下，
你要带锤子去敲碎他的他的新马桶吗？只要我们去，美女就要换一个新马桶。就我出，我就是要你中间没有马桶可以用。I don't care。
你知道为什么
我
们钱都乱花？因为这题太 real， 公司出。
我们就是去朋友家，然后带马桶去敲马桶。
好可怕！你们不要来我家，
我觉得好棒哦。
对不对？
对啊，我们的那个 Kardashian，
急什么急啊？你。
我们是 fist bump，
好
了，拜拜，
我去等马桶，拜拜，
好，拜拜。神父，我好热，可不可以开一下冷气？谢谢，
太嗨了，你
太嗨了。
好，拜拜，敏迪，
拜拜，
拜拜。我们换有用的 Benji 来了。好，我们把敏迪赶走，换了有用的 Benji 了。
好，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Taiwanese actor Charlene Ann was traveling in a taxi with friends in Bangkok when they were stopped and searched at a checkpoint in the early hours of January 5th.
1月5日凌晨，台湾艺人安于晴在曼谷和朋友搭计程车时被警察拦下来临检。
She said she was threatened with a criminal charge for having an e-cigarette and later paid 25,000 NT before they were able to leave.
安于晴表示自己被指控非法持有电子烟，后来支付820美元，约2.5万台币，警察才放人。
Thailand's police commissioner apologized last Tuesday after 7 officers were placed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taking money from her.
在确定有七名警察涉嫌向他，就是安于晴本人勒索钱财后，泰国警察总长在上周二正式道歉。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有啊，我就是看到这我丢出来的
啊，是你的吗？哦，写忘记了
呀， yeah, 这弄蛮大的，
这蛮难看的，
就是看到就是新闻 title 就是说什么泰国警察总长向台湾艺人道歉。在那个英文新闻上好像、What? 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不知道嘛、这台湾的新闻有报很大吗？
台湾新闻有，
有在报，
对，然后甚至还有那个 BBC 的记者去访问安于晴就连线，对，
哇，安于晴是演戏的吗？
他其实就是会到处客串，然后主要有在经营 IG 跟 TikTok
哦、oh,
OK OK
对，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这边可以请蛇帮我们讲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女生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去泰国玩、然后整个勒索的事件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5号，那1月5号当时就是凌晨的时候，她跟朋友就在被临检了、被警察临检，那当时警察是说啊，你们当中有人非法持有电子烟。
怎样？泰国不能有电子烟吗？
其实泰国对电子烟的规范是，只要你是个人持有非商业，就没办法太找你麻烦。但是因为一般的观光客不懂太细的法律，对，所以呢，警察就可以随便勒索你，而且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泰文嘛，对啊，所以
因为其实在国外遇到这种事情，
遇到警察都是
一定会比较紧张啦。
好好，那就给
对啊，
对。而且重点是，如果真的是非法持有的话，最好应该是你要就开罚单，然后我再缴罚金给你。
对。
但是安于晴他遇到的状况是，警察没有开罚单，甚至是给钱的过程也不准他们拍照录影，手机也不能拿出来，
好可怕哦。
那可是后续怎么有办法就是证明，或者是
对
啊就是证明说他们真的有拿我的820块？
最后其实是有一个前众议员爆料。 他叫邱威，就是
邱威杰，
就是邱威
杰，前议员邱威杰，
但是他有证据，邱威杰苦无证据，玩笑家。好，讲完了。
对，这个邱威他在泰国他真的超厉害，他原本是泰国玉产业大亨，泰国玉。
哦，
他刚刚断句好奇怪。
对啊，泰国，我以为是那个 J， 你知道吗？
对，泰国玉的产业大亨，
所以是色情产业。
对。他在全盛时期手下有4000名小姐，
我靠，
邱威杰办不到，
邱威办到了。
对，就是他在色情产业赚很多，他就想要盖一个全泰国最大的洗浴中心，
好屌哦，
好屌哦。
然后结果那个泰国总理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莫名其妙，因为邱威他当时为了要把那一整区的所有小店都铲掉，就是黑社会嘛，直接雇用600名工人去砸店啊，然后开车去把那些小店都铲平，你就
不管，所以那个土地就算不是他，你也不管了。反正他就清出一片空地，然后直接要在上面盖。
对，他就是黑社会。
哇，泰国可以这样哦？
泰国好自由哦。
因为他敢这样，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有在跟警方打交道，就是他会一直去请那些警方
来去洗泰国浴，
对，然后给钱。所以当时泰国总理就非，我这样讲我还能去。泰国总理那时候就非常的不爽，
那是之前的泰国总理嘛，不是现在的。
对对 对， 对，之前的泰国总理叫塔克辛，那塔克辛那时候就下令要逮捕那个邱威，就出狱了以后，
所以真的有被抓到，就对，
有他，他就被关了几天，然后出狱就
几天而已哦，
对啊，就只有几天，
看那还那不爽，有什么好不爽的？
然后他就开始反社会了，就是他那时候出狱了以后，就开始大爆料说哪些人有收他的钱啊，然后哪些官怎样怎样，就是有收到他的好处，对，哦、然后因为他敢爆料的个性，
可是他那时候是花多少钱去贿赂啊？
一定不会知道，因为这个是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
哦、好，
对，然后因为他一直把像比如说泰国性产业很大嘛，他就开始在讲性产业是怎么上下交相贼，就是从上面到下面是怎么一起有一个勾结系统。
哦，就是
对
泰国玉跟警察跟可能别的官，
还有一些什么比较色情的 KTV 啊之类的，他就
把、哦、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是讲清楚、嗯、说明白，
他就偷偷爆料，因为他当时真的很不爽。
才关几
没有没有，他觉得你们这些用我的吃我的干我的小姐，然后现在妈抓我。
对，而且重点是他刚出狱的时候爆料，然后警察又开始找他麻烦，就说什么啊，你之前洗泰国浴的时候找未成年的小姐啊什么的、
哦、
就一直互动，
就 sex trafficking 之类的，反正就关一些罪名到他身上，
然后他又更不爽了，就越讲越多，
他又爆更多。
对，
这好蠢，我觉得好蠢，他们一定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欸、
观众一定会超爱看。
对，他就得到乡民的力量，后来还选到议员。
就是因为是爆料，然后所以到时候出来选就选上了。
对、啊、因为一般人对政府已经很不爽了、
哦、
对，然后就很喜欢听这种秘辛嘛，所以他就选上议员、哦、然后现在也就是很有名的名嘴，会到处上节目爆料、
哦、靠，所以是安雨晴是他旗下，不是啊，他怎么会有办法、啊、
是为什么
他
会帮安
雨晴？他公布了最关键的就是警察真的有收钱的那个影片。对，
可是安雨晴怎么有办法就请到邱威来
帮他
出来帮他讲话？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月5号，但是其实在1月底的时候泰国有闹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的网红到泰国去，然后花了一点钱请警察帮他开通道，开 VIP 通道，然后一路从机场护送他到市区，
然后那个网红拍成影片，是不是？
对，所以泰国警方很就是
很丢脸、啊、
很贪腐的地方就被爆出来、啊、然后全民都很生气，再加上泰国的网民其实对台湾也是蛮友善，然后又发现台湾有艺人也是受到这种委屈、嗯、这整件事情就越闹越大越闹越大、
哦、所以就最后他们就道歉，然后全部都道歉，干脆就跟安雨晴也一起道歉，有点像这样，而不是说邱威在帮安雨晴讲话，
只是反正要把这件事闹大、嗯、邱威就去查一下，说反正要闹大多一点资料在手上这样子。
对，邱威他就很厉害，因为他本身就是黑白两吃，所以他就找到关键的影片、嗯、那为什么要说影片是被他找到，是因为当下一开始的时候泰国警方被指责，他们是有一直说啊，安雨晴当下喝酒醉，他根本就在闹事，
怎么可以这样子污蔑喝酒醉的人。
对，
喝酒闹事
我们只是很臭，
我觉得警察好像讲也蛮有道理，喝酒人就是很重。
对，然后
根据对
不好意思、啊、
开玩笑啦，
根据你现在手还在酸吗？
之前有一点
多重训年轻人。
然后还有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中国大使馆附近，然后就、oh. 而且后来有查出来是有中国的黑社会跟那个泰国警方在做这种勾当的事业、
oh.
对。然后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邱伟有爆料曼谷那边的警察局是高官是有下令说要把大使馆附近的那种监视器的影片删
掉
对对，就是一开始泰国警方他们都是一直在说谎，然后等到邱威爆料以后，他们来说没有啦，我们把那些机器送到比较严谨的地方去修复。
那对他们的国防部的概念就
对
了。
对，
哇，
这个好难看哦，这超难看的、欸嗯。
所以警察总长才要出来道歉。
可是真的有效吗？泰国警察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样的贪腐吗？还是
一
定是也有好的吧？
一定有好也有坏，但是因为他们
坏的实在太糟糕了。
对，而且。你对游客太不好，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求救啊、嗯、对、
哦、也是啦，
他们求救管道没有这么的明显、
哦、那所以安雨晴他有把钱拿回来吗、嗯、
目前钱的部分没有讲，但是哦，刚刚讲到那个邱威他是开记者会在公布这件事情嘛，
对，
然后他是有跟安雨晴连线的，
哦，就是他也连线、嗯、然后参与了那个记者会就对了，
哇、嗯、
这件事情闹
很深，
闹很
闹蛮
大
的、欸、就是跨国我、嗯哦、靠，如果这种事情在台湾发生也是很难看了、啊、假设泰国网红在台湾被这样弄
哦，超难看，
大家已经丢脸都要爆、柯文哲、欸、现在不是柯文哲下台蒋万安下台对不对
呀？
哇、yeah. wow, 不过反正现在观光月复苏嘛，来大家就是到处玩，我们最近也在看去日本玩的时候、
oh.
其实观光客要在日本玩也是蛮麻烦的、啊、可是当然不是警察在搞我们，我觉得是日本
不一样，日本找观光客麻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日本是民间在搞观光客用民间的力量在搞观光客，
他让你很不方便跟不懂他们在干嘛，
对，
其实为了保护自己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就种族歧视吧
我觉得日本蛮歧视的
对， 我之前不是说要去那个日本比较好的餐厅定位的话要用 Omakase 这种网站嘛，就是那个网站就某一些餐厅订到最后你都要付钱哦，他还跟你说哎，请你给我一个日本手机号码、
yeah.
可是明明就是全部英文，你就是知道说干、
这个、
用这个都是
给
外国人用的了，为什么你还要跟我要一个日本手机号码？ How is that possible？ 他们是脑袋没有想，还是他就要搞你而已？
他就是要搞你啊，他们当地的订房网站也都是这样啊，我之前就是去温泉旅馆我也是订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网站、嗯、然后我给什么地址啊，然后邮地区号啊，电话啊什么的，就当地的、
哦、当地的
就当地的啊，
那怎么办？
要朋友的、啊、地址给 A 朋友啊，电话给 B 朋友、
哦、超麻烦，
但我相信他们自己除了他们本来就比较保守排外以外，因为他们给这种观光很多的方便跟服务，比如说你不用事先付款、
哦、
所以你只要 no show 一次，他们可能会觉得外国人比较容易 no show、
欸、说到这个、哦、我这边必须说一下，因为最近那 no show 的事情闹很大嘛，对不对？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台湾人，然后专门在经营可能去北海道那边玩的一个那个 blogger 好了，
嗯，
然后他就是说他之前去日本去北海道那边，然后发现一间很好吃的烧肉店，然后想要帮他们忙，因为那间他就说一个老夫妻，然后真做的东西很好吃，然后想说哎，帮他们做个中文 menu， 然后中文的预订网站有没有、
yeah.
然后一开始那老夫妻说、哦、会不会很麻烦，因为我们不会讲中文，然后 不太会讲英文，然后他们来、yeah. 我们没办法好好服务他们，说可是没关系，为了就是能够招待台湾人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就是请这个blogger 帮忙就弄了一个就是 中文的定位网站，然后那个老夫妻说自从观光恢复了以后、
嗯、
从去年到现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超过有15组台湾人订了 no show 了。
oh shit， 这样超没水准，
超没水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受害，是那整区就北海道那整区就是很多小餐厅，就是不管是台湾然后有香港的就订了就 no show，那有一些很贵的餐厅可能最多只能坐十个人吧、
嗯、
然后有台湾人订了六个位置，那每个人都是可能接近15,000-20,000块日本的日币的 set、
嗯、
直接订了没有付钱，然后 no show， 那他们就是留下来那六空位，然后食材准备好了不知道怎么办，
干这真的很没水准、欸、
我觉得餐厅订了打个电话吧，
对、啊，
写个 email 吧，你之前怎么联络的就怎么联络。I think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可我知道在台湾，就是很多餐厅会抱怨，做餐厅也都会抱怨这件事，就是他们一定会遇到，
对，
就很没水准的客人。But OK，
呀、yeah, ，我只是觉得很难看而已。
Yeah，
yeah。
好，那讲一下那个最近加拿大那个地方叫什么？卑诗省
？BC 啊、British Columbia， 就我之前住的那个，
所以就是这里哦。
对，卑诗省，对我以前住在那个省。
Okay. 然后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要将少量持有毒品这件事处罪化，然后要做一个三年的实验。所以其实其他地方没有，就他们这个 BC,
就这个省 BC 省2023年到2026年。
所以你只要满18岁，然后是加拿大人嘛，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合法拥有多达
2.5 gram， 有4项啦，一个是骨科碱、冰毒、opioid 就鸦片类鸦片毒品吧，
对，
然后一个叫做 MDMA 的，
有点像摇头丸，对不对？
那一类的东西，
那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其实是原本 BC 省要求的是 4.5 gram， 可是在渥太华就是国会那边就是说啊，我们就先试 2.5 gram。其实 2.5 gram 虽然说 decriminalize 就除罪化这件事情是好事好的方向，可是 2.5 gram 对有在使用的人来说基本上就是不够
不够
就太少，就是你基本上还是会要找他麻烦，还是有办法，因为每个人身上基本上都会超过 2.5 gram。
可是当然啦，就除罪化这件事情有很多种讲法，那比较以比较进步派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就要让你觉得你有用药问题，不是你有罪，是你有病需要帮忙，是健康问题。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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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样大家就是除掉这个 stigma，
对
surrounding drug use 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你真的有用药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你社会结构性问题，然后让你愿意去求助。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是西方媒体的话，他们就说啊，这个是只有 2.5 克以下的毒品除罪化，所以你在外面卖啊什么，你还是有罪。
对，还是有罪，
是你自己要用的，因为你
有
毒瘾问题的人，
对，
好除罪化。然后大纪元呢，他就会讲说多达 2.5 克，然后引发道德隐忧，就忧虑，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大纪元就用比较道德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对，比较讨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OK interesting、yeah.
比较保守啦，不过
比较保守派。
可是加拿大的警察其实从2020年开始就没什么在逮捕人了，他就不会因为你有持有毒品有没有把你抓
走，就本来就
比较少。可是他们就是会把你就是路上拦临检，有没有把你就拦下来，然后 pack down， 然后发现身上有东西的话，他们还是会收走。那现在除罪化的话，真的发现也不会收走，因为收走对这些有毒瘾的人来说，尤其是 homeless， 他们可能整天在做回收，赚到的钱都拿去买那个了嘛。嗯，那现在没有了，那他们就更 desperate， 所以其实就会引发犯罪。
OK，
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其实也是会降低犯罪的几率，这样子。
OK，
可是虽然加拿大国会或 BC 省开始要做这个实验计划。可是实际上要怎么评估成效，其实他们还没有讨论出来。
OK，
所以他们还不太确定说，要怎么样评估说这是有效还没有效。不过他们说他们会把每一季的数据公布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看方向是怎么样，然后来做调整这样子。
你以前就有讲过，在加拿大就是有些地方它可以让你去，
其实加拿大一直都有那个安全，就是 safe use sites， 然后就安全让大家来打针的地方，因为大家也知道。针这种东西很多人就是可能用二次针头啊，或者是
会有艾滋
嘛，那所以其实加拿大后来就是说，或者是毒品你的来源不明，其实真的很容易死人，然后其实造成医疗上的困扰。所以加拿大真的蛮早以前就几年我忘记，不过真的很早，2010几吧，反正就开始做，就是哦，我们有那个 safe injection site，那然后你来的话，我们可能还可以提供你，就是医生们可以 prescribe 你可以安全使用的海洛因，甚至是芬太尼贴布。
OK，
所以你就贴在身上，那你就可以用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如果你在外面用的话，可能会用到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因为我昨天就是看了很多纪录片，有没有？他们说现在其实整个北美就是好几年前他们就 declare there's a fentanyl pandemic, opioid pandemic, right? 然后 fentanyl 是杀最多人的东西，因为 fentanyl 大家如果平常没有在用药的人一用可能就会死掉。我就看到有一个 interview 在问一个那个 drug dealer， 那 drug dealer 就说大家来找他买那个 fentanyl 的时候就直接问说你有没有 dark green， 那 dark green 就是其中一种就是浓度算比较高的药，他说这个致死率超高，他直接跟记者说你拿去打下去你保证死，
这么严重
你保证死，诶是打还是抽，反正就是、
okay.
反正你保证死。然后他说那买的人知道吗？那他说买的人也都知道，买的人会直接问说哪个东西是现在最厉害的，然后都知道那个东西绝对致死率超高，可是大家知道
还是要
大家会追求致死率最高的那个去买。
Why？
反正这些 drug users 都会觉得说 I'm the one who
can handle this.
Yeah, who can handle this. 可是真的是看每个人的 gene， 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可以 handle it， 有的人不行，那有人就是这样 GG。 那 drug dealer 他说他有可能去年吧有40个好朋友基本上就这样走掉了。然后 记者就问他说，那这四十个人里面有没有人的钥匙从你这边拿的，他说 maybe 呀、yeah。他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卖给他们，说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啊，他真的要跟我买我不会阻止他。然后那记者就直接问说，那我现在要跟你买你会卖给我吗？他说，我刚跟你讲过你用你会死对不对、嗯、然后记者说，我知道啊，可是我要跟你买你还会卖给我吗？他说会啊。那他们就直接现场交易，就全部拍下来，哇，十块加币买一小包。
那个脸有遮吗？
没有遮，哇，没有，因为加拿大不会抓了嘛，加拿大就
是
没什么在抓。
I know，
贩卖这是不一样。可是他说警察也不会抓他，他有说啊，警察遇到他就把他 pat down， 把身上的东西拿走，然后叫他 get out of here。嗯 ，drug dealer 他也不抓、欸，
就顶多是就是亏钱这样子而已。
亏钱呢、欸？可是那利润太高了，他说差不多400块加币的原料可以赚到10万加币的利润呢、欸。哦，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利润高到他们说，我真的身上的东西被拿掉，我都没有查嘛。当然，中间有很多加工链、
啊，
然后有帮派控制的成本、啊。
对，
反正黑帮经济学，大家去看那，反正就是有很多 hidden cost。可是再怎么说，利润都非常高嘛。But 我昨天看的那 interview 真的超扯，而且他说，其实就算有人是 fentanyl， 就是可能去了 rehab center， 那叫什么、嗯、戒断中心、
就是、
乐戒中心，然后从那边乐戒出来了，还是有人会回去跟他说啊，我再跟你拿一点点好不好？那 drug dealer 说，你不是才从那边出来，你还跟我要？他说哦，我现在就是只要一点点而已。然后他说过十分钟后，他就听到救护车往那个女生走的方向冲过去了。
shit，
而且 fentanyl overdose 很容易、嗯、他说真的超容易 overdose， 然后基本上三分钟内没有人去救他，那个人就死掉了。所以在你知道在温哥华街上会有很多那种义工，或者是应该不算义工，反正就是 nurses、嗯、他们就穿着黄背心，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身上都带着一堆那个要救命的那种笔，里面就是放就是可以 counter 芬太尼的那种成分就对了。
OK，
所以看到有人倒下去然后判断是那个 overdose 嘛，那笔插下去马上打，那个人就会活过来。可是那一切都是看运气，反正所以社会成本在控制这个东西上面是非常非常高的。
哇，这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很夸张，
所以才会吵成这样嘛。就是那你
说这些人要不要救嘛？有没有值得救嘛？
你要不要救？然后你要花多少社会成本？那你照顾他们到底有没有用？大家都觉得加拿大算是相对进步的地方，嗯
啊、
比较照顾这些人，结果。
社会成本还是很高、啊、
社会成本还是很高，或是还是这么大严重用药问题，那到底该怎么办？
对啊，可是我昨天就是掉到一个就那个 rabbit hole， 然后就一直看着芬太尼相关的东西嘛，然后就看到一个纪录片在讲说芬太尼大部分来源在哪里。之前我们好像有聊过大部分来源是中国对不对，它的那个原料来源是中国。嗯，然后就那个人说在2019年之前，其实你在网络上打 fentanyl China or where to buy 之类的，然后他们就类似阿里巴巴网站就会出来，你直接可以买。
Oh shit！
直接寄原料到你家，你知道吗？后来因为是有 regulation， 然后就是有改，那他就是联络了这些厂商，然后说如果你们都列出来的话，那我就飞去中国看一看。嗯，他就去中国看了这些工厂，知道吗？然后他说有一个在上海的郊区，他有去看。他说其实全中国最大的是在武汉。他说网络上很多那种小公司都是人头公司啦，其实到最后原料都是跟这间公司拿的。他进去参观，他说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药厂一样，里面就是一堆人在 cubicle 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啊，联络电话啊什么的，然后就正常的工厂那边卖原料。他说为什么会这么的盛行，是因为其实地方的政府还有在补助这些芬太尼的工厂，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减税，你在那边做高科技产业啊，因为那是药商啊，有没有？所以就减税啊，给你地租便宜啊，嗯，然后又带来一堆工作啊。
可是这个 documentary 是什么时候的 documentary？
这是去年的、
oh,
这是去年的
okay, okay.
It's crazy， 我跟你说这
是谁拍的、啊、
好像 Vice 吧那类的，反正、okay. 然后就他就说他不能直接证明说中国就是故意要把这些药卖到美国因为中国真的是在让这些公司可以活得很好嘛，就是减税啊、嗯、优惠啊一堆嘛，让他们可以继续活下来，然后继续做外贸，把这些东西卖到墨西哥加工再进去美国。可是他说我真的没办法证明，可是他知道中国政府绝对有在帮忙，
地方政府、啊、太少钱了，他们必须要，他们那些税收赤字太高了
可能吧 I don't know。 因为我记得川普的 trade war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把芬太尼原料列在里面嘛，
他有在挡，
对，可是原本一开始有在挡，可是后来那个 COVID 开始之后，川普就开始他的口径就开始在 blame 说 COVID 都是从中国来的嘛， 虽然这是真的，可是他开始这样讲之后，中国就不爽。所以原本他 trade war 刚开始说要管制芬太尼原料的那些可能关卡都有设在那边，说好我们会管制。后来被川普这样讲说，哦 fuck you too， 所以他就没有再管了，所以芬太尼就继续流出来了。所以这 really crazy cycle， 就是你就知道说，其实西方世界有很高的 demand， 可是中国也没有在管说 fuck。我就是要你死那种感觉，就是狂卖。然后我有看到就是很多那个这些 drug user， 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会用药。其实之前我们有聊过嘛，像因为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医生会 over prescribe 止痛剂，那止痛剂里面有很多成分就是芬太尼， right？ 所以他们就是故意让人对芬太尼成瘾，到时候没办法，很多人就会去抽。然后也有另外一些人就是因为就是有 childhood trauma， 就很多就是以前的一些经历让他觉得他必须要从药这边得到救赎。然后他们说用药的时候感觉起来就像是
有人爱你，
被爱的感觉，他觉得很温暖，就是有人 hug 你。那当然这些人已经都非常边缘了嘛，所以有人他如果用药有这种感觉的话，他会觉得他离不开这个感觉。 I think it's so crazy。 我就仔细看一下，就是 Oh my god this is insane。
欸，那个 Benji， 你年纪比较小，你身边有听过像你这样年纪的人然后再用比较严重的那个药物吗？
我觉得比较多是用大麻或者是电子烟，okay。 但是 cocaine 那些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不要碰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意识说，哦，就算要用我还是就对这药物有基本认识这样？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药物有基本认识，像我们学校有 FBI 的那个驻台的主任，他有过来跟我们讲说，就是不要用这些毒品，不然我们会抓到你。然后一旦我们对他直接跟我们讲，他穿着西装，然后就站在那边，然后就直接用那个他在那个舞台上面嘛，然后跟我们讲，我们就整个被吓到。他就说我们一定会抓到你的，然后我们一抓到你，你就是直接在监狱里面坐十年，然后你的人生就毁掉了。
Yeah， 可是
好恐怖，这不就是 scare straight？ 可是这不就是现在新闻在讲说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吗？
对啊，大家不就说不应该，你应该要教育大家，
教育大家，
而不是用吓的。
How to seek help？
对，可是你听起来好像又有点用。
欸，对，他长得很像一个电影明星，对啊，然后大家觉得他超帅，那就说好。我会听你的，
其实
那女同学就
虾哥，
我觉得好好笑。
女同学就哦，好，
凯莉应该也会。
可是我们小时候，我那个年代受教育就是什么对毒品说不啊，
对对对对，
然后毒品很可怕，很坏，很坏，进去你只要用一次就万劫不复。以前也是用吓的方式嘛，
是
呀。Yeah， 不过大家如果讲到那个毒品啊，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那大家都会讲到那个葡萄牙，就说葡萄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应该不说完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应该要学习葡萄牙。
哦，他们怎么了？
他们就是从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除罪化了，也是一样跟加拿大有点类似，就是贩毒那些还是有问题。
2001年 Oh my god，
就除罪化，然后也不用毒品嘛，他们会用一些什么娱乐性药品。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一开始三年其实全部都成长，可是之后呢就开始跌，只有大麻是升高，那其他
前三年成长，那加拿大还只实验三年，不就只是看到三年的成长期而已吗？
Yeah， 对，没错，这是没错。然后后来到后面呢，除了大麻有升高以外，其他的都一直下跌，然后成效算是很好。
哦，
那他们就是做的很全面啦，包括什么你治疗过程有心理医生、社工师啊、律师咨询啊。哦，那你如果要进去所谓的那个乐，我们台湾用比较严重的嘛，乐戒所，那你如果不想你可以出去，你随时可以回来，次数不限，完全免费等等。所以是一个非常照顾他们，也注意他们身心状况，然后也会设医疗站啊。然后你毒瘾发作给你一些需要的药物嘛。
对对，因为我听到
让他们不用去犯罪啦。
对，因为我听到他们说就是他们毒瘾发作的时候就是地上捡到针就戳到针，然后他们需要水，有没有就地上那种垃圾水有尿什么，他们都 don't care， 他们就弄起来，那直接插到身体里面。
Yeah，
it's so crazy， 就是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做这些事情，比让他们在街上做是好非常
多。是，不过这一定有社会成本嘛。
对对 对，
對，那你到底哪个社会成本高，这个就是一个很难
的讨论。这边我有看到另外一个讨论是说，在美国的 Oregon 在2021年好像就合法了嘛，就也是一样，就是少量药剂之类的是合法的。那他们也是拿了比较多社会资源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他说钱是哪里来，因为 Oregon 一直以来都是走得非常前面，right？ 他们是用大麻的税金来做这些其他的那个需要帮助
的药物成瘾的问题。
我觉得这超棒的，这超棒。当然他们的这个 program is still running， 可是我觉得这很酷。那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写的书啊、那个大学教授叫 Carl Hart， 他之前上过 Joe Rogan Podcast， 他就直接拿自己做实验，他就是直接承认说我有在打海洛因。
Oh shit。
对，他就是 a recreational user， 然后说我没有成瘾，然后我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然后就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写了一堆 thesis， 还有写 paper， 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everybody，任何人都可能在用药，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嗯、而且有可能在用你听起来是最脏的药海洛因、yeah. But it's actually you know， 就是他要把那个除罪化，把那个 stigma 给拉开，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药是需要管制的，就是需要被 regulated、嗯、而不是说这种 outright ban，然后还有这种很多污名化的东西贴在上面。
对，那葡萄牙政府大家去评论他们的成功就会说啊，因为他们知道用药不可能完全消失、嗯、你只能控管跟减少它。
对。
然后我有看到资料，它上面写说一个蛮酷，就是他们会优先希望这些，就是这些毒瘾者他们不管是出来了、嗯、或者是他们很多时候会难以回到社会嘛，对不对、嗯、所以如果你雇用这些 drug users， 你有一年免税待遇。
神，你赶快去打
吧。然后就觉得，我不知道葡萄牙的税收是多，税是多少，
应该是蛮高的吧？他们要拿那么多钱出来帮助这些人。
我看，如果台湾跟我说，比如说他有用药的问题，但是如果
我们用，然后
我们就不用缴税，干我一忙用，
干我们只要缴一半的营业税，马上
干。台湾的税超高的，超高
营业税，真的
高到爆。
编剧，你去用一下。
所以觉得蛮特别的。Yeah. OK， 好。
其实讲到社会成本啊，我觉得像 Ken 刚好提到 Oregon 那个例子、嗯，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以前克林顿总统他是进步派的嘛、嗯，但他那时候其实是唯一一个美国总统，他将那个警察局的那些预算。Triple 就是花三倍的预算去打击这些毒品犯、嗯、然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就是监狱就更多人了，
对啊，
整个社会成本就一直往上提，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加拿大还有 Portugal 他其实也是看到美国这个历史
反例，
对， 对美国的反例，
他美国是最明显的，
对 啊，
对啊，其实 真的是抓不完的、
yeah. OK 好，来 next news
The FBI found no classified documents at Biden's Delaware vacation home. However, as the story gradually unfolds, the issue has escalated into a political headache for the Democrats.
联邦调查局在拜登的度假屋没有发现任何机密文件。然而，随着事件延烧，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好 ，Benji， 我跟你说，以后挑新闻你要把前因后果讲一下，不然这边我们不知道他 unfold 或是 unfold 杀小、
哦、好好
所以为什么 FBI 要跑到拜登家里的度假屋，
所以一切的那个起源是在2022年的8月，那时候川普就被爆出、他的那些
Mar-a-Lago 家里面，
对，他那个家里面有很多个机密档案、嗯、那时候民主党就是用一直用这个去打共和党，说你看你们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违法，那共和党的人就觉得说好，那我们也来查一下你拜登的家里面有什么，
好，就像论文一样吧，你说我抄、嗯、我看你有没有抄、
那
個、真的
对、啊、
七伤拳
然后呢那个拜登那时候就想说哦，好啊，那你来查，因为
我也不记得啊
他就不行了，他太老了，
真的老了、
啊、但那时候如果他说哦，不要来查，那其实会引起大家顾虑，
对，
其实看起来更难看、
啊、
所以就是说在去年11月的时候 FBI 也就是查那个 Biden 的 office 也是找到了机密文件，那时候
是严重性是一样的吗？
严重性其实完全不一样，
那我记得那个川普那时候里面有一些是真的相对严重、嗯、好像有几乎是最严重的那个 classification
嘛，对，
有三级，然后它都是最高级的。
对，
那像 Trump 他是有300份左右的机密文件，现在在调查中。嗯、那 Biden 的话，他其实只有十份、
嗯，
对，目前只有找到十份。
那层级呢就没有那么高，
也是 classified 的、啊，有一些 classified， 但没有那么多。嗯，对，所以
林志坚抄多少，然后我这边抄多少，成绩不一样，
在比烂就对了，
对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很常将两者比较嘛，但整个程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就导致说美国的保守派跟自由派他们就在互相对干这样子、啊、
可是保守派不是一直在说他们要调查什么 Hunter Biden 的那个 laptop 的事情
哦，对，他们会把 Biden 的这个问题和他儿子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打民主党，嗯，对，但其实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不能就是一起看啦，对啊，那保守派因为他们是会比较喜欢小一点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如果太大会干涉到人民的权利嘛，
是，
那他们 打这件事情的角度，就是说美国有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叫做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其实就是在管这些一个
文件，在就是国家文件的
国家文件局，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国家文件局其实有受到白宫的压力，不能将一些他们获得的资讯公诸于大众这样子。那大家共和党支持者就会觉得哦哇，那政府在跟我们就是说谎，那不能这样子。那自由派的话，他们就是会想说，第一，川普他其实那时候被发现他有 classified information 的时候，他不愿意将这些档案交回给政府。嗯，但是拜登是愿意的。嗯，因为他其实也是看了川普被大家这样攻击，
就弄得难看。
对啊，就弄得很难看。对，
而且他可能真的忘了，
他真的忘，我觉得他忘的几率超高的。
我看过太多，我在 Instagram 上看他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睡着了，
睡着。
你知道很长，他就讲，然后
我很常看到他就是忘记他在哪里的脸，
跟我上课一样，
我也会有、啊、
走路走走这样。
对，他那眼睛就眯眯的，很想睡觉的感觉。
我觉得他好辛苦，而且大家都说他应该会出来
选第二，
再选第二次嘛。
我觉得我不想要他出来选第二次。
但当然，照理说，你为了你的党好，应该要出来选第二次吧？
就选一个那个丧尸哦。
不是，我觉得要是我是他，我一定很想退休，我不想要死在工作。
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他如果知道，假设川普到最后还是 GOP candidate 的话，拜登就可能会留下来，因为他不是说 that's fine about this 之类的吗？
我觉得好辛苦哦。
但川普支持率其实比他高 3%。
现在
对一月的时候的
一月的 poll， 对、啊、
可是我以为川普其实已经只剩一些，
我以为对啊，我以为川普
的
支持者已经越来越少。
哦，因为他们进行调查，就是说他们会把不同共和党的候选人放在一起跟拜登比较，然后就是 Trump 跟拜登的话，因为拜登现在 inflation rate 那么高，经济也没有很好，哦、对。没有很多人喜欢他，
可是保守党这次出来要选总统的人是不是也蛮多的啊？
哦，对，其实大家都在推是 Ron DeSantis， 他是佛罗里达
州的
州长，
对、啊，
那他不是之前就签了一些对跨性别啊什么的法案是他吗？
对啊，他很凶啊，他之前对迪士尼也超凶的、
啊，对啊，
对啊，他就觉得哦，保守价值一定要坚持到底、嗯、这样子，所以获得很多保守派的支持。
对，现在蛮多人就是至少 GOP 的钱啊，还有金主也是往他那边看，而不是往川普这边看。
对，
而且我知道之前有一个就是川普旗下哦手下的另外一个大将叫做 Nikki Haley， 他之前在川普就任的时候，他是当美国在联合国的大使 ，right？、嗯、然后他也是讲话比较冲，然后讲话很激烈的那种人。那他这次也准备要出来选共和党的
候选人，我以为他的那个呼声也算高，
就因为大家蛮喜欢他的嘛。那他也看起来蛮年轻，而且台湾人应该对他印象很深。他在去年的时候在 Twitter 上面也讲过一个蛮有台的话，他就说 Despite Taiwan not being part of China, Biden's Commerce Secretary called Taiwan Chinese Taipei. It's a slap in the face of freedom loving people of Taiwan. It's a green light for the CCP.、Oh. 对对，所以台湾人那时候应该对他会有一些印象，说哦，干他很挺台湾之类的。
之类的
，right？
对，至少言论上啦，他就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嘛，那大家觉得很开心。可是因为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你是执政党的话，你就要遵守一些他们之前政府签署的法规，你就可能不能这样讲话之类的、啊。
哦、yeah ，那 Benji， 你们学校大家会讨论政治吗？
我们学校非常的左派，
非常左派，
对啊。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左派、自由派的一些东西。哦、所以就是说，在讲政治，
你们学校会教那个 evolution 吗？
没有这样啦，
还是教圣经？我好奇嘛，有些美国的学校是教圣经的、
啊、真的呀、啊？对啊，
对啊，我 I'm not kidding，
在 Texas 那些地方，
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学校怎么可能？
我、哦、谁知道啊？
他刚不是说很左了吗？
可是他说美国的啊，美国的教育
哦，没有、
啊，什么都有，
我们是这主要是教我们时事。
是是，
然后时事的话，像 Ron DeSantis 他之前有一个争议，就是说他现在国内的教育局想要推一个叫 AP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就是讲一些黑人的历史。嗯，然后呢，进步派就觉得说这很棒啊，
对啊，
保守派就觉得说哦，你这样子有点就有点想要倒因为果的感觉，
矫枉过正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很不支持。然后Ron DeSantis 当然也是不支持。那在我们学校就被骂。
是同学们会骂还是老师骂？
老师骂，同学也会骂。
哦，同学们，哎，我很好奇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其他同学讨论政治的？
我想知道你跟你的同学受这么自由派教育长大，有办法说黑人这两个字吗？
就是黑人这两个字。
对，
可以啊，
可以吗？可以。哦 ，OK OK， 大家不会觉得啊有点紧张？
你说中文哦，中文应该可以吧？
那英文呢？
英文也
大家会不会觉得一定要用 African American， 不然大家会有点紧张？
我会，
对
你会吗？因为你在加拿大待很久啊。
其实我们学校之前有一阵子有人用那个 N word，
真的假的？
对，然后被 po 上网，然后很多人发现哦，我们学校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就被骂。然后在学校的话，他们就是走了要低头的那种，对，不然会被公审。
真的假的？
是意思？
可是他们应该不是真的是，应该就是觉得好玩这样讲吧？
就大家都是学生，是不是不是故意的？或是他们以为他们在唱 rap 之类的？
哦，没有，他们是比较激烈的这样讲，但他们是比较小的学生啦。
OK， 年纪
比较小，所以我就觉得两方当然是都有道理，对啊。但在我们学校，只要是支持共和党的，基本上就是
会被攻击。
然后我们学校的女生有一次讲，我听到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哦，如果有个很帅的男生，然后他也很高也很有钱，但他是共和党的，哦，那就不行了。
哇，太有趣了。那你自己会翻白眼吗？
有时候啊，对啊。但我不想被认为是哦，我是很保守的或怎么样。
那你自己的价值观呢？
我自己的价值观应该是应该是偏，还是应该还是会偏左吧。
中间偏左。
对，毕竟要在那个学校生存一下。哇，
可是生存，可是你应该也没有真的很右啊，因为相信，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至少基本的起始点可能都会是 LGBT rights 啊。
那个是人权的左啊。
人权左。
对啊，共和党有时候可能是经济啊，不一定嘛，看你支持谁啊。
没有，共和党蛮反对。
说的也是。好啦，我努力了。
支持者的。有一次我的老师说，如果你是支持人权的左派的话，然后但是经济上是支持右派，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只是一个有钱的 jackass， 因为你想要 lower tax rates， 但是你又想要享受人权。
哇，凯莉，
哇，对，
古
这是古癌吧，古癌，我超左的好不好，你在说什么？
你刚刚说那个可以减税，你讲那么大声。lower taxes，
可以减税，但
是帮助到
higher drug users，
drug users， extra，
不一定，
current
都可以、哦，哇哦，我看到的是这样。 okay， 好 interesting。
哦，我们不知道三段要讲什么，所以找范姐来。
不是吧？是我们前面就讲到美国的东西，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录音室，你也知道范姐就中午都会冲进来说：“哇，录《土堆看世界》这样。”然后就不管我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讲到那个 Kevin McCarthy， 美国众议院议长嘛，可能会来台湾这件事。当然，就是到底会不会来不知道。然后范姐就说：“啊，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很焦虑。”
对啊，我其实真的蛮担心的，因为我说实在，我觉得上一次 Pelosi 来的时候，我
那次你好焦虑，
你好焦虑，
我知道我很焦虑，
都影响到我们了。
可是我觉得应该说那一次，我其实对于老共的反应有一点惊讶，我觉得他 overreact 的程度很严重，这样子，
飞弹都从我们头上那样过去。
对，然后这一次我就不知道，如果那 McCarthy 真的要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
会怎么反应。
对啊，我就觉得已经很过敏了，那现在还可以再过敏吗？就是他那个反应已经非常激烈了，所以这次我的确是有一点担心。
不过就是因为上一次，我觉得就是Pelosi 来了以后，然后你那样激烈的反应，导致你最近出了一个新节目，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吧，绝对是因为那一次，然后你整个焦虑说 fuck fuck fuck， I gotta do something for Taiwan， 然后就出了这个新节目。
对对对，
来，这新节目叫什么名字？
叫做行动代号2027啊。那为什么真的是就像 Ken 讲的，的确是那一次啊，
对啊，
Pelosi 来之后我真的是很焦虑，
后遗症啊。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去看很多的资讯嘛，然后这真的是我唯一一个知道了能够克服自己焦虑的方法，
就让自己很忙。
对，让自己很忙，然后去看一大堆东西这样子，然后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诶，好像比较不焦虑了。
可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就是我会觉得你对什么事情感到恐惧的时候，解决方法就是你要面对它，然后去找一些资讯，然后你了解以后你就觉得 OK，
没有啊，
好像没有这么焦虑，
你就是喝酒而已啊。
哦，这也是这两件事情不冲突。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看很多东西又喝酒，
对啊，
然后看的东西都忘了。
我觉得我不鼓励这种方法，我不鼓励。
你那种方法我也是
不鼓励。
有个成果，其实我看了我蛮喜欢的，我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你在干嘛。虽然我一直觉得你的那个标题下的 有点恐怖，会不会让人比较不敢按下去？
先讲一下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好
了，
好
不好？不好意思，来
，OK， 好。
行动代号2027，
行动代号2027啊，其实是一个军事科普节目。因为我就是在这个收集资讯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一件事：当你的知识，你有这个军事相关的基础之后，第一个呢，你真的比较不容易被外面在讲什么就很容易影响，你的情绪就比较不容易被影响。第二个，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比较难骗吧？
你觉得去年？就很焦虑的时候，看到什么资讯都会反应过激烈，对不对？
没错，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怕啊，就这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开始了解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他妈有什么好怕的？真的要来，就大家试试看嘛。我觉得我真的真的现在
我现在做了，现在变这样，因为之前你不是这个样子。
对啊，之前我还会讲这种话哦。你都
说之前不是你，
你不懂。
对，之前你不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战争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经过战争。可是你真的去了解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要避开战争有一些方法。可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在看了很多东西之后，发现大家对我很有用，那我就觉得也许有会大家会有需要。
我想你只做一集是不是不够？你刚那个焦虑味好像还是有点打到我。
我们总共做八集啦，哈。然后说实在，我们在做的时候，我是个军盲啊，我真的是个军盲，我什么都不懂。
军盲是什么意思？军事盲人。
军盲就是 illiteracy， 就是我其实
在脸盲、眼盲
哦，文盲、
文盲。
对对对对对，我在军事知识上其实真的是军盲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在看的时候，其实蛮有一点门槛这样子。可是看多了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了解，就是你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这都一样啦。所有东西都一样
，你可以看懂那些这个战机，那个战机怎么样，然后有什么能力，然后什么地对空怎样，你都懂了。
我现在没有说都懂，但是我觉得我比以前懂很多，而且我有很好的老师，我的老师是那个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嘛。
哇，
对
哇，
那李喜明
他蛮帅的，
很帅啊，他真的很帅。我现在越跟他接触，我觉得他越来越帅。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那个有勇有谋，很聪明的一个人。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经验啦，因为我现在就缠着他，因为他就常跟我讲说，你这个军事基础很差、啊，这个
一般人都这样啊。
对啊，我就说我是代表了一般人啊，所以他就跟我说你要多接触啊哈。然后因为最近其实常常会有那个美国的学者，尤其外国学者，其实很多外国学者来，日本的、韩国的、什么欧洲的学者、军事相关的专家来台湾都会。指名要找李喜明、
哦、
他其实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好啦，那我这个有美国朋友来，我带你一起去聊聊天好了。他都说聊聊天这样子，
都在聊军事。
对对，没有错。然后这些美国学者来，其实也是想要了解台湾的情况嘛。然后他们就是想要知道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台湾人到底有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
每个人一定不一样。
对，这个 determination 到底有没有？OK， 好。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政府准备的怎么样？你有这个决心，但是你要做准备嘛？哈、他们来通常就是想要知道这两件事情这样子。那我说实在，我觉得在看总长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说实在我蛮感动的，因为我就觉得他其实因为写了这本书，因为跟主旋律大概不大一样吧，他其实受的压力蛮大的，而且我觉得他很多是来自他很好的朋友，很长期的朋友，就军中的朋友。
因为对我来说，他那个年纪那个高度的军中人士，我都会觉得应该比较偏蓝一点，对不对？应该是那个思路是这样。然后如果你出来讲说啊，抗中保台，我们保卫国家，是不是就会有点
不只是那
个问题吗？
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还有包括说军方的，比如说一贯的习惯，就是说有一点我们里面的事情，我们里面解决。我觉得也有点这个思维，
就家丑不外扬。
对对，也有点这个思维。然后另外还有，就当然是那种前后期那种军队的那种前后期的观念啦，然后同僚之间的观念啦，其实文化真的非常不同啦。
当然，
其实他受压力蛮大的，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在跟老外讲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想尽办法在帮台湾讲话。通常都是美国的学者来嘛，然后他就会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美国就是要跟中国要送一个很明显、很明确的讯号，说你们不可以乱来。如果你们会乱来的话，这个后果自承。就是你要把那个
气势做起来，
这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气势做起来，这样子。那美国学者就问说：“好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他们才会有这个印象说，哦，我们是说真的？”他就会说：“那你就要帮我们的兵训练好啊，帮我们台湾的兵训练好，你们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你知道这个简单的一句话，其实这背后，我现在做了几期节目之后，我其实这一句话背后学问很多。 OK、哦、第一个，你要美国人做太多，他这个不必要的紧张情势是不是就又来了？
对，
好，所以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少没有用嘛、嗯、
对。
好，那第二个是你时间要对，你这个 timing 要在这个 timing 上做这件事情，因为循序渐进嘛，嗯，就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第三件事当然很重要，美国能够接受，我们台湾也要能接受的，所以他其实是挑了一个他觉得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去跟老美讲，然后这些他讲的这些对象的人其实都是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影响力非常大的人、哦、这些人 title 都非常大，我不能告诉大家是谁啦，可是真的都是 title 非常大的人、嗯、都是某某战区的什么司令官，什么什么 情报局的某某人，是、就是、都是非常高阶对美国的政策影响非常大的人。我说这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政党的，真的不管是没有颜色分别的，都是话几下流来，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没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是不是什么啊？这样会不会有什么？
太敏感呢？
对啊，什么争议啦，或者怎么样？这样，我觉得没有人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事很重要，嗯、
大家都要为台湾好。
对，所以我就觉得 ，you know， 没问题吧？我觉得没问题吧？我觉得我们没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有共识，就是保护自己的家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大家有共识的。
嗯，这个其实我认同啊，不过就会有个问题，就是大家 是对那个军方会觉得有一点没自信，你懂吗？就是
我们的军方吗？啊、你
对，我们的军方，
我们的军方
先不讲美国嘛、嗯，就是我们自己的军方，大家会觉得比较没把握。
OK， 好，
就是很多弊案，
对对对，
或者好像军人没有好好，
啊、就是、不理解的时候往外面往内看，你现在理解以后看。
我觉得哈，这个军方绝对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哦、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就是可以这样讲，绝对有太多要改的地方，这样子。可是这个东西我一再讲，只怪军方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是长期以来外界跟军方两边一起造成的。嗯，这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它是一起造成的。说实在，我觉得我们一般民众讲到军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轻视的态度，嗯、还有什么很多人会讲他们是米虫啊。嗯 ，OK，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公平啊。我说你真的要今天成平时候，你就是要养这么多兵，那你平常看他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我现在没打仗，我要这人干嘛？可是你今天要打仗的时候，你马上要这些人就是要去帮你拼命的人。你平常不养他，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你谁去帮你拼命啊？嗯 ，right， 所以我觉得大家民众平常也不能够这样讲军人，这个尊重是不够的啦。然后再加上我们给他们资源有很多吗？其实也没有很多。OK， 哦、oh, ，对 ，by the way， 我们在 Open Chat 上面有个群组，就叫行动代号2027，那上面有很多真的也是，我觉得大家卧虎藏龙哦。那有一位就军中朋友就上来讲说，我们军中救灾的时候，他说真的离谱到什么程度？他说把我们当的免费劳工也就算了，你至少。饭钱不要叫我们自己负担吧，他说去救灾地方政府不干不给他们资源，车子要他们自己派，连吃饭钱都是军官自己去凑、欸、
哈，这好瞎哦，
这太瞎了，我那一看是我真的太瞎了，
大家就对他们没尊重嘛，
我觉得不算不尊重，然后就是反正你们就军人上面叫了你就得去
免费劳工之类的，
对，就免费劳工这样。你今天你军人做久了，我说实在的，这个你不会堵拦吗？当然会堵拦
啊！我听了都堵拦了。
是啊，
我最重视的是吃饭呢、欸。
我在看出这很扯，你久了以后你怎么你要还要他去帮你拼命？你想的美，嗯，是不是？所以这是这个。那当然，军中自己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要正视。嗯，我觉得以前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觉得这是他的专业，大家都闭嘴、嗯、啊，这只有我们懂。我觉得这个态度一定要改。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大家对军事不懂，现在都是看名嘴上面在那边讲的天花乱坠、啊、就是这讲的到底对不对，
所以你这次找的不是名嘴吧？
没有，都是军事将领，不是国防部长，就我们国内的啦。好，那总长找来的人，他常常跟我他跟我讲说，你找这个人上司对下司，这不大对。
是我不懂上司对下
司，他意思就是说
好的马对不好的马，
对对没错、
哦、
因为我常以前我常常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嘛、嗯、然后他就说你找这个
谁是下司你吗？
他不是我，他当然不是讲我
来宾、啊、
他说来宾别的来宾这样子我就说总长
不可以这样子，
不是 我说对方阵营我找不到上司怎么办 OK 我跟你不同意，我找不到上次。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的确现在在这一块上面，我觉得大家有很大的需求，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多了解。OK， 那我觉得有很多真的有很专业的人，我们军中有很专业的人。我觉得其实以前也送了很多人去外面去美国去别的国家深造这样。我们最近访了一位罗德金将军，他是美国甘乃迪学院毕业的。我真的我看他的 resume 的时候 I was so impressed。 OK， 那个美国甘乃迪学院的有关国防方面的研究那真的很厉害，就是哈佛级的这样子。Alright，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军中有很多这些我们这些将领有的已经退休了，然后可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愿意出来讲，我觉得也是看到国家有需要要出来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啦，我觉得还是要挑一下真的挑一下这样子，
就不要只看名嘴这样，
不要只看名嘴。OK， 我觉得因为我们有时候也要邀名嘴来，
对啊，所以想说名嘴有名嘴的效果，
对啊，他有，因为他们其实在传播知识上面的确是比较会沟通，
对他们有效率，
对他们其实比较会跟民众沟通，因为有些这些军事将领他们讲话就是。常常讲到我就说听不懂要再重讲一遍，我常常会这样跟他们讲，你们要再重讲一遍，因为我听不懂就表示观众听不懂。
好啊，那就非常期待啦，后面八集我现在只看
一集嘛。其实我觉得应该拿给你们两个看一下，你们两个看得懂应该期待。
你们每几个礼拜多长更新到哪里看，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更新。好，那个进行的方式是这样，一个礼拜会是一个影片，一个短影片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先把这个大概的概念讲一讲，然后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一个访谈式的，他就是我们就是邀我们对就是邀专家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延伸这样。比如说呢，我们第一集影片就是在讲2027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就因为就是很多人在传说2027中共可能会打台湾嘛，哈，所以我们先解释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然后在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请了总长还有这个前国防部长杨念祖来先跟我们谈，就是2027这个数字他们的分析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还讲到就是说，其实大家一直很多人来问我的，你们在讲战争这件事情，有没有先想一想我们跟中共有没有办法谈呢？用谈的就不要打，有没有可能呢？所以我们在第一集其实讨论这个东西，就是跟中共谈有没有可能，要谈怎么谈，我们可以谈到什么。那除了就是杨念祖跟李喜明他们两位是用军事的角度来看谈的这个机制之外，另外我们还找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来跟我们谈，就是说
用外交的角度来看。
对，就是说我觉得在台湾的政党里面，因为讲到谈这跟中共谈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被
贴个
标签，对，所以我们后来讲，既然要找，那就找个最有代表性，那就是国民党啦。那因为国民党一直说要去跟劳共谈嘛，那好了，你找来，好，你们怎么讲啊？你们要怎么谈？
应该也是因为民进党也没有什么说要去跟中共谈的声音吧？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其实不公平。因为说实在，我觉得蔡总统一直有说要去跟中共谈，是中共不跟他谈。
所以真的要谈也没办法，所以只好找国民党的这些专家来。专家
我只好找，因为我是觉得的确他们在这个上面比民进党多一点筹码。那有多少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访谈里面就多了解这个议题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想要知道说有没有可能谈，那他们应该是专家啦。
OK， cool。
OK， 好，那就请支持范姐的2027
行动代号
2027。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有，
在 YouTube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
Facebook 也有。
对，那 LINE 的其实也会出现这样子。
抖音呢？
抖音我们有短片。
短影片，所以你
对我
们
有短影
片。
有。
好，
好了，谢
谢
两位，
谢谢。